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说，他已经授权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和防空导弹。另外，乌克兰和他的邻国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布林肯在推文当中说，他加快并且授权美国完全批准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正在向乌克兰转交提供的防御装备，以加强他们抵御俄罗斯无端不负责任入侵的能力。布林肯同时感谢这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现在的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布林肯宣布批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一日之前，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日益激烈的对峙当中似乎未有取得什么进展。双方星期五在结束最新一轮高级别会谈的时候只是承诺会继续会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关注乌克兰局势，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在大卫营与他的国安团队举行了面对面和视讯的会议，讨论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动。拜登总统听取了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边境军事行动的状况的简报，讨论了他们通过外交努力缓和局势的持续努力，以及美国与盟国以及合作伙伴密切协调的一系列的威胁的措施，包括正在向乌克兰交付的安全援助。拜登总统再次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将同盟国以及伙伴国一起令到俄罗斯蒙受迅速和严厉的后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对面临俄罗斯持续侵略的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他们的共同的承诺。声明说，爱沙尼亚会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武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会向乌克兰运送防空导弹和其他装备，以提高乌克兰的军事防御能力。德国政府星期五说，正在考虑爱沙尼亚向乌克兰提供前苏联制造的榴弹炮的要求。爱沙尼亚从芬兰购买了这些榴弹炮，芬兰1990年代从德国的剩余军事物资当中购买了这些榴弹炮。布林肯星期五并且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双方都拒绝对核心要求作出让步。英国在星期六指责克里姆林宫寻求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俄罗斯的领导人。英国说，作为入侵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的情报官员一直在这里和几名前乌克兰政治人物保持联系。英国外交部拒绝就这个指责提供证据。同时，围绕住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附近陈兵几万的问题，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高度紧张，莫斯科坚称没有入侵的计划。英国外交部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前乌克兰议员叶夫根尼·穆拉耶夫作为领导亲俄罗斯领导层的可能人选。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发推文说，他们不会容忍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扶植亲俄罗斯领导层的阴谋。克里姆林宫知道军事入侵将会构成重大的战略错误，联合王国和他们的伙伴将会让俄罗斯付出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英国的指称。在莫斯科和基辅时间星期日的清晨发表的声明当中，俄罗斯说是虚假的讯息。俄罗斯外交部在一则推文当中说，英国外交部散布的虚假讯息再次显示，正是北约成员国是加剧乌克兰问题的紧张局势。英国外交部的消息来源说，分享情报问题不是惯例，只是在审慎考虑要压制俄罗斯的入侵之后，才将情报的详情是解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在声明当中说，这种阴谋令人心感不安。乌克兰人民有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的主权，他们与乌克兰民选的伙伴站在一起。德国海军司令谢恩巴克中将星期六引咎辞职。在此之前，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值得尊敬，而且乌克兰永远也都没办法从莫斯科手中拿回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从而引发批评。谢恩巴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要求国防部长布兰雷西特立即解除他的职务，部长接受了他的要求。 舍恩班克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的一个智库讨论会上面说，普京寻求与西方平等相待。他说普京的确希望尊重，给予某人尊重的低成本的，甚至是没成本，给予他的确要求的尊重很容易，可能亦都是应得的。他说俄罗斯是一个古老和重要的国家。舍恩巴克承认需要处理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问题，但他说克里米亚半岛已经失去了，而且永远都不会回来，这是事实。这个态度与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问题的联合立场是大相径庭。德国国防部在舍恩巴克辞职前对他的言论公开进行批评，说这个不是德国政府的立场。舍恩巴克对自己的言论表示道歉，他在声明当中说，他认为辞职是必要的，以避免对德国海军、德国军队，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乌克兰外交部之前要求德国政府公开拒绝舍恩巴克的言论，说这些言论可能会影响西方降低紧张局势的努力。虽然北京冬奥会一日一日逼近，但那里的疫情传播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星期六以罕见的严肃语气谈论北京的疫情，他说当前全市疫情呈现多点散发态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从严、从快、从紧，快速展开病例调查、风险人员和物品的排查，人物同数、同房、同查、同管。他呼吁全市以最快速度、最有效的措施、最大速度阻止疫情蔓延。庞星火直接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最近去过北京19个发现病例的地点的人主动向社区报告，协助清查病毒密接人员。这些发病的地点涉及丰台、朝阳、海淀和房山等区。据北京市星期六通报，截至当日的下午4点，全市新增本土感染病例9例。从1月15号以来，北京累计报告本土的病例34例，其中确诊病例27例，无症状病例7例。北京冬奥会计划在下个月4号开始。路透社说，北京和中国全国其他地方的疫情来看，北京将以全市紧急状态迎接冬奥会的到来。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息，截至星期五，已经有2000多名外国运动员和官员抵达北京参加冬奥会。中国方面在星期三提供的信息显示，外国运动员当中未有出现检测阳性的记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华人律师李晶区被情报机构指系中共代理人的事件持续发展，中共统战部在其他国家的活动亦都再受到关注。有前外交官指，英国需要立法去阻止政治人物、商界、学界在敏感的项目中与中国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则由军情五处向国会议员发出的书面警告震撼英国政坛。该警告揭露，中国在英国进行的统战活动一直在公开情况下进行，不少政界学界人士都早有留意。目前外界关注当局为何此时发出警告，猜测还有多少同样人物尚未被曝光，以及如何立法阻止外国干预行为。58岁的李晶区年幼时从香港移民英国，其后成为律师，更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军情五处的警告话，尽管李晶区曾经公开指他的活动是代表英国华人及促进社会多元化，但其实他秘密地与中共统战部协调，并且又接受身处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的资金。警告话，他蓄意参与政治干预行动，接触资深和新晋议员，务求在英国政界推动中共议程，挑战包括在人权议题上质疑中共的声音。最少有两名议员接受他的捐款，包括自由民主党党魁戴云爵士和工党议员加德纳。李晶区的仔更加在加德纳的办公室任职，事件曝光先至辞职。李晶区在2019年1月获得由英国首相颁发的社群之光奖项，表扬他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促进英中社群参与、理解和合作。事件曝光之后，奖项已经被取消。尽管李晶区被不少英国传媒形容为间谍，但他过往的活动有别于一般人理解的间谍行为。他善于在英国上流社会活动，透过接触和捐献影响英国政局。 例如是促使英方同意在核电站的建设上容许中国能源国企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特色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拉拢各界有影响力人士，包括政客、官员、学者、记者和商界等，推动有利中国的论述和政策，或更进一步执行秘密行动和偷取科技及机密。专攻中共海外影响力的雅瑟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马丁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早在2017年英国泰晤士报已经报道李晶区和中共的关系，因此这个并不是什么大秘密。现时英国没有充足的法例可以对抗这些统战活动，李晶区亦都未有被拘捕。马丁表示，有留意到一些人似乎和执行统战活动的组织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常在不同国家接近疑似目标人物，但这个不等于一定是统战活动。马丁形容目标人物经常是华人和精英社群，尤其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影响力的人。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资深副研究员巴顿亦都补充，相对英国，统战活动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更为明显，因为那里有更多华人，统战活动不时是透过在中国出身或和中国有联系的人进行。曾经担任外交官37年的巴顿说，在李晶区以外，李雪林是另外一个被学者怀疑和中共统战活动有关的人。李雪林1989年搬到英国，曾经是全英华人华侨统一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推动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他和英国保守党有密切联系，2011年嫁给那个党的上议院议员贝茨。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时，更加特别在国会演讲时赞扬贝茨。巴顿说，英国要提防的是一些仍有影响力的前英国政府大臣、前政客、前高级公务员为华为和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工作或作为公司顾问，以十分亲中的论调帮这些公司游说。华为和海康威视都被指协助中国政府监控新疆维吾尔族，前者多次被美国制裁，后者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你可能说所有公司都会这样做，没错，但有一个差异，当这些公司如此接近中共，这个同其他进行游说的公司不同。这些公司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背景，而他们的生意是有帮助一个潜在的敌对政权。英国去年设立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在涉及国家安全、媒体多元、金融系统稳定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阻止并购交易。巴顿说，这个法例未必能防止敏感技术外泄，特别是小型企业或者初创公司，因为不少刚刚发明的新科技均尚未被定为机密。然而，这些正正是中国有兴趣以风险投资方式入股的公司。巴顿又说，一些特别是科学和科技方面的学者，不知道是天真定是贪心，在军事上敏感的项目和中国合作。我相信这样会损害英国的利益，而这种活动是有点太多了。学者马丁亦都说，李晶区和统战活动关系明显，他能够大额捐赠英国政界是离谱的事，而军情五处的警告会令英国人不再天真地和中共党国相关的人士接触。但他都警告，这类新闻或者会加强反亚裔情绪，传媒要负责任地报道，以免助长危险的简化论述。马丁说，暂时无从得知为什么军情五处近日发出警告，在有一个解释之前，社会将会继续流传一个讲法，认为发出警告是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减少讨论英国政府丑闻。巴顿亦都认为，军情五处发出警告必定是由政治人物作出决定，而非纯粹由情报人员决定。除了影响英国政治朝着对中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外，有英国政界人士说，中方在英国的活动亦都包括直接或间接施加压力，试图压制反对中共的声音。英国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一直有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发声，令他成为被中方针对的对象。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有四名保守党国会议员得知中国驻英大使馆在四次不同场合要求议员叫罗杰斯收声。值得称赞的是全部四位都没有依从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只是跟我说有这件事但没有对我施压。其中一次是2017年6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夕，罗杰斯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香港失去的自由，准备在保守党之家网站登出。他说一个保守党国会议员收到中国大使馆来电，说他的文章令到中方愤怒，希望迫使他撤回文章。他说事前只有少数人知道那篇文章，包括网站编辑和一些协助他核对事实的香港社运人士。中方很有可能是有监视那些社运人士的电邮。同年10月罗杰斯飞到香港但被拒绝入境。罗杰斯又说在2018年他自己、他的邻居和母亲都有收到由香港寄出的恐吓信，信件叫他的母亲使他清醒一点，又叫他的邻居好好关心他。2018年9月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以及香港监察举行讲座，罗杰斯正在那里演讲，指他反对中国政府但是支持中国。在场的中国中央电视台驻伦敦记者孔琳琳就高叫罗杰斯讲大话，指他反中，希望分裂中国。孔琳琳亦都斥责在场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是反华和汉奸，又掌掴一名义工，最后被警方带来现场及拘捕。英国法院在2019年裁定他袭击罪成，判处一年缓刑和赔偿2115英镑，当时折合约2700美元。巴顿认为英国需要一条新的叛国罪来处理外国干预行为，因为现有的官方保密法难以检控这些行为，除非是当场被捉到交收机密资料。巴顿说政客和学者需要更透明地公开他们收取的款项，又说英国需要一套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此外他认为要设立一个委员会检视学者参与的敏感项目，有权力终止学者参与，学者不接受就会被制裁。这些事情需要被媒体公开，需要质问他们，我们需要用强光照射他们，或者可以阻吓他们，因为他们的名誉会受损害。罗杰斯说英国亦都应该参考澳大利亚的相关法例，以及在香港出生成长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赵锦荣提出的议案，要求外国代理人向政府登记来对付外国干预和渗透。赵锦荣在去年的选举中落败，他所属的加拿大保守党以及罗杰斯都认为他选举失利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共成功组织了攻击他的运动，令他未能推动议案。最少政客会见某些人的时候会知道这个是个中共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处理这个会面。李政区一事的问题是直到几年前没有人知道他可能是为中共做事的，因此在这一方面的立法将会是重要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去年12月底香港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继苹果日报之后，多名高层编采人员及前董事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立场新闻当日宣布停止运作，其后众新闻等最少7间的网媒相继宣布停运或终止新闻工作。身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气氛之下，连较具规模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都撑不住，其他规模较小的网媒相继停运是可以理解。他坦言自己的专业记者之路突然被中断，感到前路茫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继去年六月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和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29号再次派出200几名警员搜查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并且拘捕多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包括前总编辑钟佩权、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吴霭仪、何韵诗和方敏生等人。立场新闻当日下午宣布停止营运，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当晚全部删除。其中钟佩权和林少彤去年12月30号被控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个人不获保释，还押到2月25号再次提堂。立场新闻停运两个星期之后，再有最少七家规模较细的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相继停运，包括香港读媒新闻、IBHK 网络媒体、众新闻、癫狗日报、旧疆媒体、罪言时报和白夜，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受到的影响。对于立场新闻案引发多家网媒停运的骨牌效应，身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气氛之下，较具规模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都撑不住，其他规模较细的网媒相继停运是可以理解。
因为你有嗰啲巨規模嘅公司，都一嚟就有法律團隊可以協助啦，或者法律顧問啊等等，都已經係即係會比較穩陣啲啦。二嚟佢哋即係有嗰個嘅即係叫做影響力，或者叫做一定嘅讀者數量啦，令人感覺佢哋做一啲嘅報導嘅時候，可能都會係比較所謂穩陣啲啦。但係都逃唔過嗰個嘅係而家嗰個。即係法律條件同埋個政治風嘅氣氛之下，咁所以其他人其實係可以預見係好艱難。
陳朗星表示，目前香港傳媒面對的壓力不只是國安法，因為警方處理立場新聞的是《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不過當中的保釋條款有引用國安法，加上政治環境的轉變，可以獨立發聲的傳媒空間越來越小。陳朗星慨嘆，過去8個月《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相繼宣布停止運作，對市民的知情權是一大損失。他又形容多名新聞工作者被控告不獲保釋成為階下囚是相當震撼。
老實說我都是書生來的，都是讀書、寫字、做報導，揸住啲好傳統學院派做新聞的原則去行事，從來都不想過自己會成為階下囚，甚至嚴重到不能夠去保釋的。咁呢個結果是震撼的，講真的，真係震撼的。即係亦都估唔到香港呢個地方用到一個咁嘅安排嚟去處理同記者有關嘅事情咯。
對於眾新聞管理層表示，擔心記者可能不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而停運。作為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的陳朗星表示，他很認同這些管理層的決定，尤其當他看到兩位前同事鍾佩權和林少彤不獲保釋，心裡面有一股內疚感。
即係話藝人之間的關係，即係其實那些人可能他哋會覺得你捉我冇問題，但你捉咗我同事個同事幫我去承受嗰樣嘢咧，嗰個內疚感嘅困難喎。即係我諗，即係好不幸啦，我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涉事嘅人啦，我都有一個好強烈咁嘅感覺嘅。咁所以即自己冇所謂嘅，自己可以處理到自己有自己嘅心情可以調整，但係你揾咗人陪你一齊去承擔。你會覺得好愧疚咯。
警方国安处人员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当日清晨六点左右，亦都有多名国安处人员持有法庭手令，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到陈朗星住所入屋搜查，并且一度将他由住所带走。警方亦都有检走他的个人电脑、手提电话、平板电脑、立场新闻记者证和银行存折和提款卡。陈朗星表示，他不会用恐惧这个词去形容这一段经历，以免堕入国安法。他又认为香港新闻工作者是处于一种强烈的担心之中。
如果我用恐惧，我就跌入国安法里面，所以我不会用恐惧这个词。你都可以告诉别人，我不会恐惧这个词，先因为刑事罪行条例第九、第十条，应该又说我煽动，我会说一个很强烈的担心。即係呢種擔心係好明顯嘅，咁至於呢種擔心點樣可以消離到咧，咁呢個都唔係好嘅方法。
大學畢業之後，隨即投身傳媒工作，至到2021年底有18年工作經驗的陳朗星表示，立場新聞停運接近三個星期以來，他感到前路茫茫，加上多家網媒停運，日後繼續在傳媒工作亦都不樂觀。不過他仍然熱愛傳媒工作，希望經過一段沉澱和休息之後，可以繼續記者的工作。
前路是茫茫的，我是担心的，这个是真的。不过当然在自己的专业记者之路突然之间被整断了，我都需要一些时间去回下气啊，沉淀下想下的。所以我想我不会那么快投入翻工作住的。至于能不能够继续在这行工作呢，咁我自己係有擔心啦，唔樂觀啦。咁但係我希望係可以啦，因為始終我都做咗呢行好多年，都好中意做呢行。但係即係嗰個前路嗰個困難咧，係一啲都唔抵。
去年6月24号停刊的《苹果日报》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家被当局冻结资金被迫停运的报社。前《苹果日报》人物专题首席记者陈国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时报社的停运来得非常突然，加上警方的拘捕行动和检控个案，他相信对很多前一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的同事都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风险，也都有很多劳资问题还未解决。
咁實際上就係我哋突然之間失去咗工作啦，我哋喺失去工作之後，亦都即係當時譬如最後一個月嘅人工，我哋離職嘅一啲嘅賠償等等，其實係唔知點樣去處理嘅。咁到而家呢一個都係即係被拖欠住啦。咁但我哋又同時明白，拖欠住呢一啲嘅錢唔係我哋嘅前公司想或者佢哋嘅責任嚟嘅，係因為包括我哋有幾間公司被政府申請咗凍結咗佢哋嘅資產啦，咁而家成個即係集團亦都被清盤啦，咁喺直至我諗喺呢一刻啦，我相信我哋都唔知道我哋有幾大機會或者可以幾時攞得翻呢啲嘅被拖欠嘅人工或者錢。
《蘋果日報》停運之後，陳國明在立場新聞做網上時事評論，對於立場新聞去年12月底亦都被迫停運，陳國明表示好不開心，但是亦都不感到意外，因為《蘋果日報》多名被捕的編採人員被加控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他估計其他傳媒尤其是立場新聞亦都可能有類似的遭遇。
就正如立場副採訪主任陳朗星所講，即立場都係一個用緊好專業水平去報導新聞、處理新聞工作嘅一個新聞機構啦。咁同時間其實又唔係好意外嘅，因為當即最新嘅發展就係蘋果嘅幾個前高層被加控咗嗰個煽動刊物罪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可以預示到其他傳媒有機會都
冇即係有同一個風險，可以因為咁而即係被去用同一個罪名去處理檢控啦。咁當然立場新聞嗰個風險本身係比較高嘅，因為大家都見得到過去一段日子即係除咗《蘋果日報》之外，似乎另一個即係喺刀尖上面嘅就係立場啦。咁我諗只能夠希望即係立場裏面啲其他嘅行家都可以平安咯。
陈国明坦言，《苹果日报》停运之后，他在不同的平台继续报道的时候已经需要自我审查，但是他认为立场新闻案之后自我审查的作用已经不大，因为新闻工作者自我审查的界线和执法机关的界线可能有很大分别，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自己都难以评估继续报道的空间。
一定壓力是會越來越大的啦，甚至乎其實即由於事件其實發生了很段時間，我自己都其實未消化到還可以用啲有幾大的空間，用啲咩方式去繼續報導。而呢樣嘢其實都唔關獨唔獨立記者事嘅，因為呢個我相信係影響緊全個香港的新聞行業，不單止包括本地的傳媒，其實海外的傳媒國際的傳媒等等，其實都受同一個法例的即係嗰個嘅規管影響噶嘛。
陳國明估計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前景是悲觀，但是他認為呢個亦都係時代俾香港人的考驗。
前景我諗係悲觀嘅，咁但係喺悲觀嘅裏面又咁講，喺世界各地最極權嘅地方，都仍然會有新聞工作者嘗試喺夾縫佢裏面繼續工作嘅。當然就因為咁要付出代價啦。咁我諗呢個就係時代俾我哋嘅考驗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北京冬季奧運會在即。出身于美国的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将会代表中国队出征。这位18岁的年轻选手是北京奥运会自由式滑雪赛事最有力的奖牌竞争者，但是她的国籍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一些专家认为谷爱凌或许遵守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滑雪联合会的相关规定，但是体育移民的做法有违奥运精神。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谷爱凌2019年6月份在国际滑雪联合会更改国籍为中国之后，就开始代表中国参赛，并将会在今年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谷爱凌当时在 Instagram 上面这样写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極其艱難的決定。他說希望他的舉動能夠在我母親出生的地方鼓勵那裡眾多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女仔。他補充說他想通過滑雪團結兩國人民，在兩國之間促進共識，創造交流機會，同時締結友誼。雪城大學體育與人體動力學學院體育管理教授李克伯頓則認為，谷愛凌選擇代表中國有其他的考慮的。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可能也是他下的賭注，如果他代表美國隊，他就必須在美國獲得資格，而美國通常有相當嚴格的預選賽的，而且從來都沒有保證你會自動入選美國隊。我認為他可能保證會自動進入中國隊，這樣他既可以榮耀他的中國背景，又可以確保自己能夠參加到奧運會。而如果他在美國預選賽表現不佳，可能就沒辦法參加奧運會了。亦都有專家這樣認為的，是滑雪運動員同時亦都是模特兒的谷愛凌這樣做，可能考慮到在中國時尚市場的發展。麻薩諸塞州大學阿姆克斯特分校伊森伯格管理學院高級副院長、體育管理科系教授麗莎派克馬斯特拉勒克西斯對美國之音說， 作為一名模特兒，我相信中國市場是谷愛凌和她的經紀公司國際管理集團 IMG 想要開拓的市場。考慮到她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奧運選手、榜樣時裝模特兒，而且隨著中國市場的日益增長，這個似乎是谷愛凌和她的經紀公司的精靈之舉。曾經是美國田徑運動員的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人類學教授蘇珊·布勞內爾主要研究中國體育、奧運會和國際賽事，並曾經在中國做過田野調查。他認為谷愛凌代表中國隊是為了迎合他的贊助商。布勞內爾說，有趣的是他確實有一些主要的贊助商，所以看來代表中國實際上是對那些贊助商很有吸引力，這是一個相當新的發展，選擇代表中國的華裔美國運動員仍然能夠吸引贊助商。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中國傳媒報道稱谷愛凌為了代表中國參賽，在2019年放棄美國國籍，這種說法一直都未有得到谷愛凌親口去證實。2020年在同 ESPN 的採訪中，谷愛凌說，我從小個就說，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就是美國人，但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是中國人。這樣的說法似乎不能夠平息大眾對他國籍的猜測和質疑。最近谷愛凌的主要贊助商之一紅牛在他的官方網站上刊登一段文字，稱谷愛凌15歲嗰陣時就決定放棄美國護照，加入中國國籍，以便代表中國隊，因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在《華爾街日報》通過電子郵件要求紅牛去確認谷愛凌放棄了佢嘅美國護照之後，呢段話從紅牛嘅網站上就消失咗啦。美國之音就谷愛凌嘅國籍問題試圖聯繫佢本人嘅佢嘅經紀人、國際奧委會以及中國奧組委，但截至到截稿的時候都未收到任何明確的回覆。華爾街日報聯繫處理公民身份問題的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亦都沒有收到回覆。馬薩諸塞州大學阿姆斯特分校教授馬斯特拉勒克西斯對美國之音說，谷愛凌要代表中國隊首先就要符合國際奧委會奧林匹克憲章的規定。奧林匹克憲章第41条規定，參賽者國籍：一、任何參加奧運會的參賽者必須是所代表的參賽國家奧委會所在國家的國民；而第二，與確定參賽者代表可能的奧運會參賽國家有關的所有事項，均應由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去解決。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話，國際奧委會對擁有雙重國籍的人有一項章程的，但中國傳媒早在2-3年前就曾經報道過谷愛凌獲得到中國國籍，而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美國承認雙重國籍，所以有人懷疑中國是不是為了谷愛凌設了特例。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說，除了國際奧委會的規則之外，谷愛凌還要遵守國際滑雪聯合會和國家奧委會的規則。谷愛凌被國際滑雪聯合會列為中國運動員，根據國際滑雪聯合會國際滑雪比賽規則的203.5条款，國際滑雪聯合會執照註冊變更申請，滑雪者在想要代表的國家居住2年並擁有這個國家的公民身份和護照，就可以進行執照註冊變更。但是如果參賽者出生在這個國家，或他們的母親或父親是該國國民，則不需要遵守2年居住的規則。此外，參賽者必須提交一份詳細說明，說明個人情況以及要求更改的原因。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說，滑雪者必須獲得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許可才能夠代表這個國家，所以谷愛凌肯定是正式換了執照，但據中國傳媒的報導，他是在2019年15歲的時候去換的。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認為， 谷愛凌應該是遵守了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滑雪聯合會的規則。他說國際奧林匹克規則或者是國際滑雪聯合會規則並不要求谷愛凌放棄美國護照，因為他們允許雙重國籍。他說這個似乎是中國奧組委和中國政府政策的問題。從最初的紅牛聲明中就可以看得出谷愛凌並沒有例外。至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政策是不是對谷愛凌有所放寬，還有待觀察的。歷年來好像谷愛凌這樣的體育移民並不少見。布盧內爾說在過去幾年裏面，富有的波斯灣國家通過提供資金、訓練設施以及比本國更加容易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的機會，吸引了其他國家的運動員。例如近年來卡塔爾在體育方面進行巨額投資，對運動員採取寬鬆的入籍政策。進入2015年男子手球世錦賽決賽的卡塔爾國家手球隊17個人陣容當中，只有4名是來自卡塔爾的球員，其餘都是從海外去招募回來的。巴林在2008年獲得第一枚奧運獎牌，當時出身於摩洛哥的拉希德拉姆齊在男子1500米比賽中獲得金牌，該獎牌後來因他的興奮劑檢測呈陽性而被取消。2012年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瑪麗尤索夫贾馬爾為巴林隊贏得到女子1500米的銅牌，後來就因為金銀牌得主興奮劑檢測呈陽性替補為金牌。巴林在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上派遣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奥运阵容，其中包括出身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牙买加和摩洛哥的田径运动员，以及来自俄罗斯的举重运动员，只有四名运动员出身在巴林。布卢内尔说谷爱凌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因为过去美国运动员选择代表其他国家是因为自己的成績不夠好，不能夠進入美國國家隊，但是亦都有專家認為，各國招募其他國家運動員嚟到代表自己參加奧運會的做法有違奧運精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國衛生官員表示，北京市的第一宗本土奧密克戎病例源頭可能是來自一份從加拿大寄出的國際快件，但對於新冠病毒通過郵件或者其他物體表面去傳播並引發人員感染的講法，國際社會裏面早有廣泛共識，即它的可能性是極低的。專家表示，誤導民眾將精力放在防範可能性極低的事情上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1月17號通報，北京1月15號通報了當時唯一一例奧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是由於暴露於一份被病毒污染的國際郵件而感染。他表示，該個郵件1月7號從多倫多寄出，途經美國以及香港，在1月11日送达。该名患者接触了邮件外包装以及文件纸张首页，并且在1月13日开始出现症状。庞星火表示，综合病例流行病学史、可疑物品样本检测结果以及是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结果，不排除是境外是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但是庞星火未有说明郵件上的奧密克戎樣本和確診病例的病毒基因是否是匹配。與此同時，深圳市疾控中心亦都表示，該市的首宗奧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亦都是接觸到被病毒污染來自北美的國際快遞而感染。該個病例1月12日接觸亦是分拆來自北美的快遞，未做個人防護，在14日出現症狀。從中國官方公布的情況來看，北京和深圳的首個奧密克戎病例似乎都是在度接觸被病毒污染的郵件或者是快遞之後兩日發病。這個是中國官方提出新冠狀病毒可能是由於通過 冷链从境外输入中国之后，又再将病毒来源对准国际邮件。但是学术界以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都认为，新冠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染给人的风险是非常之低。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医学院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系分子遗传学教授戈德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首宗奥密克戎病例不可能是通过接触到被病毒污染的邮件而感染。他说，人感染上这种的病毒是通过呼吸道而不是接触，而从他在纽约都的杂志上面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表明，物体表面上是找不到活体病毒之后，去年又有很多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些认为在物体表面上发现了病毒的实验其实是在实验室的环境之下进行，并且使用了大量的病毒，和真实世界的病毒水平是无关。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对有关邮件进行了环境采本，是经核酸检测之后均显示为阳性，并且是检出奥密克戎变体株是特异性突变位点。戈德曼对此表示，这个只能够说明病毒曾经是在该处存在过，你有些时候会在物体的表面检测到病毒的 RNA， 但是就好像是病毒的尸体。他说，这个是一种脆弱的病毒，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很快就死亡，你只能够通过呼吸感染它。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2020年7月9号，也就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发布过一份有关新冠病毒传播的报告。该个报告说，虽然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污染物体表面，而且是病毒可以在某些的物体表面存活，但是没有具体的报告直接证明病毒能够是通过物体表面来传播。而在该个时候之后，大家对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哪一些途径传播是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4月5号发布的一份有关新冠病毒在室内环境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科学简报说，大家感染这个病毒主要是方式是通过接触具传染性病毒的呼吸管道的飞沫，大家亦都有可能是通过接触被污染的表面或者是物体而被感染，但是一般认为这种的风险是很低。报告说，由于影响环境传播效率的因素很多，与直接接触飞沫传播或者是空气传播相比，新冠病毒的通过物体表面是传播的相对风险被认为是很低，很少有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可能是归因于物体表面传播的报道。麻省理工以及哈佛布罗德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亚裔分子生物学家曾玉嘉是发推文援引上述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的数据表示，通过国际邮件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不到万分之一。他的推文说，从国际邮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有几大，我想讲的几乎这个是不可能，除非他们是通过气溶胶或者是吸入信件的方式。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说，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播途径感染的风险是很低，一般是低于万分之一，这个也都意味着每次接触被污染的表面导致感染的机会是低于万分之一。他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过去两年收集的大量数据显示，大家对通过接触受污染的物体表面而感染上新冠病毒的证据为零。他说，如果你看一下科学家在过去两年所做的文献，特别是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献，所有的数据每一个证据都指向空气传播，比如是气溶胶传播或者指向飞沫传播，没有任何的数据绝对为零，指向有人是接触到啲乜嘢之后然后感染上新冠病毒，大家一直喺度揾，但係揾唔到任何嘅答案。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艾布赖特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物体表面感染病毒是需要接触到刚刚落响表面嘅非常之高浓度嘅病毒，然后再接触到口、鼻、耳或者眼睛，或者是接触到刚落响表面嘅含有病毒嘅液 體，然後再觸碰到口、鼻、耳以及是眼睛。科研人員早已經對新冠病毒能夠在物體表面存活幾耐是做過大量的研究。世界最著名的醫療機構之一的克里夫蘭診所早在2020年8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當中介紹說，新冠病毒通常是在紙板或者紙張等多孔物體表面存活的時間較短，但是在光滑的物體表面，譬如是玻璃、塑膠料以及是不鏽鋼等表面存活的時間較長。文章列舉出新冠病毒在部分物體表面存活的時間表，譬如是玻璃是為5日，塑膠料是和不鏽鋼是3日，硬紙板是24小時，銅製品表面為是4小時。文章表示，新冠病毒的存活率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是在表面上检测到病毒并不一定意味着那里就有足够的病毒令人生病。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说，并非多孔表面相比，新冠病毒在多孔表面明显而且是相对较快的丧失活性，可能是由于孔内的毛细作用更快地气溶胶液滴精化所造成。在典型的室内环境条件底下，在常见的非多孔表面，比如是不锈钢、塑胶料以及玻璃上面，新冠病毒和其他的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在3日之内，亦都是72小时可以降低到 99%。 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任何一位主流科学家或者是流行病学家公开质疑新冠病毒可以物传人。据中国官方新华社1月18号的报道，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新冠病毒通过物传人更容易引起疫情。新华社援引他的讲话报道表示，相比受到人感染，受到物感染的病毒量不同，病例容易出现无症状感染或者是轻症感染，往往发现不够及时，可能是引发新的疫情。中国国家邮政安全监督管理局在1月16日发通知，要求严厉境外疫情通过邮寄渠道输入。通知要求按照精准的防控、提及管控的相关要求，制定疫情高风险的国家及地区进口邮件快递疫情防控处置的方案，减少从境外疫情高风险国家及地区邮购快递物品。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建议，收到境外邮件或者物品的时候，要正确佩戴口罩以及一次性的手套，减少直接接触以及交流，尽可能在固定的地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但是布罗德研究所研究员曾家表示，不将正确的防疫信息是告诉民众知，误导民众反而是会引起反效果。强调冷链以及是国际邮件意味调查人员是未有找到地方。如果你不从正确的地方是寻找感染源，你怎样来保护这个社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正不断增强，美国国会也密切关注台海形势，并采取相关立法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卢里亚说，美国需要新的立法，以便在一旦中国侵犯台湾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卢里亚星期三1月12号在美国水面舰艇协会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如果中国袭击台湾，拜登总统并未有法律的授权来到实际上做出反应，而地区稳定需要美国的反应来到维持。如果中国今日侵犯台湾的话，总统必须得到国会授权来到采取行动。美国星条旗报星期三报道，在美国海军服役20年的卢里亚说，我们不能够失去那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做出反应。卢里亚去年10月曾经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做出同样的呼吁，他说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规定，总统要在中国侵略台湾时进行军事干预，必须先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的战争授权法亦都阻止总统采取同样的行动。依据这个法律， 如果美國的領地或者美國的軍隊並未有直接受到攻擊，總統要在國外採取軍事干預行動時需要先得到國會的同意。除了盧里亞之外，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一段時間以來都對台海形勢升級表達關注並提出相關的立法。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去年2月份曾經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授權總統在台灣遭到中國侵略時採取軍事行動。密蘇里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提出台灣防衛法，旨在要求美國維持足夠軍事能力，阻止中國對台灣採取造成既成事實的行動。另外，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亦都曾經在2020年10月同民主黨參議員麥克里共同提出台灣關係加強法，要求更新美國對台政策來到反映現實並應對中國對美國和台灣的安全威脅。同時，台灣外交部長吳超士星期四在接受法國傳媒法國24專訪時都表示，北京軍事能力增強，而且在這裡公開談論侵略台灣，作為回應台灣亦都拿到新的武器，並且在這裡加強對中國可能的軍事行動進行準備。他還表示美國亦都在這裡非常努力地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我可以很誠實地告訴你，美國一直都在這裡非常認真地提供先進防衛武器，我們一直在從美國取得先進的武器，彼此亦都喺度進行軍事討論，使到台灣有能力去保護自己。吳超士話：佢可以見到過去幾年嚟美國與台灣合作嘅程度一直喺度增加緊，無論係喺信息交換，或者係提供台灣先進武器，或者係協助訓練我哋嘅士兵，或者係指引我哋後備部隊嘅現代化。佢話：呢啲都係台灣需要嘅，我哋了解。防衛台灣是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絕對有決心去保衛自己。在訪談中，吳超涉提到中國近年來對香港的鎮壓，他說當中國宣稱將以一國兩制來到治理台灣時，這個是不能夠被信任的。此外，他亦都對台灣在立陶宛以台灣而非台北的名稱開設實質上是大使館的代表處表示歡迎。他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北京的看法正在發生轉變的象徵。在台海緊張加劇之際，中國解放軍一段被認為是針對台灣的演習視頻在網上流傳引發熱議。這一段在微博上流傳的錄影片段打出的字幕是1月4日陸軍81集團某陸航女官兵身著住21式冬作訓服，全副武裝，士氣高昂，30余架戰鷹劃破長空，接連完成先期火力打擊、無人機偵察、降機戰鬥等課務。錄影片段還顯示演習中播放了對敵方的普通話和方言喊話，內容是趕快投降吧、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你們的防禦體系已經被瓦解、抵抗已經毫無意義。台灣傳媒星期三在中國國台辦每兩個禮拜一次的例行記者會上問發言人朱鳳蓮對這一段被台灣民眾認為是將台灣人當作敵人來到對待的視頻有何評論呢？朱鳳蓮回答說，他要強調兩點的，第一是解放軍是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是台獨分裂勢力的大黑星。解放軍的相關演訓是針對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絕非針對廣大的台灣同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那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